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节目。首先，我要衷心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地播放陈燕姐妹的见证的下篇。在上一次的见证中，我们看到陈燕姐妹因为信主后仍然过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犯罪生活，她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种的处境逼使她跪在神的面前，向神发出呼求，到底神如何答应他的祷告呢？神又如何拯救他，带领他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陈燕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祷告山上的呼求。今天我们将会播放见证的下篇。
虽然我学习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我属灵的光景仍然很糟糕。大专毕业之后，我分到教会开办的一所学校里教书，校方安排教授圣经课的同时，还要帮助同工带领团契。现在看来，这一切都非常讽刺，因为我教导他们宽恕，自己却不能宽恕；我教导他们去爱仇敌，自己却没有爱。这种分裂的状态使我重新陷入痛苦，我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这一年的假期，我来到祷告山上，跪在山顶上向神呼求。我痛哭流泪，向神诉说我目前的困境和绝望，祈求神的怜悯，神的帮助。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实的，求你为我预备一间教会。在这间教会里，不是仅仅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很优秀，而是有一个优秀的团体，他们能够真正活出圣经里所描述的那种生命，那样有平安，有喜乐，那样有胜过罪的能力。距离我在祷告山的祷告大约一个半月以后，我有机会参加一个由基督教机构举办的属灵生命操练的讲座，很多挺有名气的牧者都参加了那次的讲座。然而，他们所讲的道理却不能打动我。我没想到，当最后一位传道人站在讲坛上宣讲时，他所传达的信息 仿佛一束强烈的光束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扉。他是一位不知名的传道人，我们过去也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他的谈论却是那样有力。他讲到罪和认罪的问题，他一边讲我一边哭。当他讲完的时候，我已经哭成泪人。我想马上去找他，但是一想到自己满面都是泪水，而且眼泡还肿着不好说话，再加上当时还有很多的人围在他的身边，我只好离开那里。但是他所讲的道理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着，使我无法忘怀。我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希望能够找到他，因为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他似乎就是我要寻找的传道人。我先是找到那个举办讲座的书店，询问那里的工作人员如何才能找到他。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过他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些人打听到他。这样我就一直等待他们的回音。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他们仍然没有任何的消息给我，于是我再一次找他们。这一次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没想到忙乱中我记错了一个数，这样找了好几次的电话也没能打通。但是我仍然没有气馁，继续的寻找。神终于使我找到了他。这以后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妻子，然后又认识了他们的教会。从1987年起，我开始参加他们教会的一些活动。当时的情况很有意思，我还没有完全脱离我原来所在的那个教会。每个礼拜天常常是参加完了原来教会的聚会，然后再赶过来参加这一边教会的崇拜。这样做虽然是挺劳累的，但是我仍然愿意坚持下去。渐渐的，我发现他们所讲的道理跟我过去所听过的完全不一样。神的话在他们的讲论中是那样的真实和生动，那些讲章仿佛是神直接跟我交谈，那些话仿佛参透了我内心的黑暗，让人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胜过自己的罪。而这正是多少年来苦苦困扰着我的问题。我有一种感受，我觉得他们的每一次讲道都直接针对我生命中的某一个死角，仿佛已经完全麻痹的神经在不期而至的刺激下突然复苏了。那是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一种疼痛之后的快乐。这之后他们安排我参加了复活节的营会，我开始更多的接触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确与众不同，他们的生命流露出的温柔、谦卑、喜乐、和平，散发着基督的馨香，吸引着我进入这个美丽的团体。然后他们开始跟我谈到信仰，谈到生命的能力。他们打开圣经，让我再一次面对主的话语。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是主的门徒。主向我敞开了那扇信仰之门。 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的真谛是什么？当我们用因信称义来称颂救恩的伟大时，这背后的价值意向是什么？而且什么是信？信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你认真对待以下的问题，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样简单。以我个人而言，在一般人看来，我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从9岁起，我的参加教会的聚会从不缺席，我非常用功背诵圣经，为此还数次得奖。教会里很多的事工我也踊跃参加，我乐意侍奉神，从不发怨言，因此我常常以为自己已经得救。然而我没有能力胜过罪，正是这一点使我无法释怀。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质疑：到底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当这个提问直接戳进一个人的要害处时，事情的真相才会完全暴露出来。后来这个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开始跟我讨论生命的问题。一开始他们就以假设的形式将可能发生的事情放在我的面前，比如说，如果有需要，你能够为主舍弃你所爱的人和事吗？如果有需要，你能够为主摆上自己的婚姻甚至独身吗？如果有需要，你能够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吗？这些问题是如此的现实，又是如此的尖锐，你无法回避他们。我犹疑了。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时候神的话突然照亮了我的内心，我才清楚地看见自己生命的真相。原来我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委身给神。一个没有完全委身给神的人，是不可能经历神所赐胜过罪的能力，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后，这个教会的牧者开始带领我查考圣经中关于完全委身给神的教导。那些平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字句，现在突然变得非常的清晰。事实上，从旧约到新约，神都在呼吁他的子民委身给他，这是信仰的起点，也是得救的基石。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人，自我才可能真正的死去。他的情欲、他的骄傲、他的妒忌、纷争、恼怒才能够随之一同消亡。我没想到在聚会十几年后还必须面对一个生与死的抉择。然而我的内心充满了喜乐。是的，这个抉择使我清醒而兴奋。我愿意向主委身。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必朽坏的。向主委身是走向永恒，走向爱与真理。当我完全委身给神，当我将这个世上的一切都置之度外时，神将胜过罪的能力赐给了我。我的里面没有了出人头地的意念，圣灵引导我去认识自己的真相， 使我看见自己的污秽与肮脏。我开始向那些我曾经得罪过的人认罪，向我的父母、我的同学和朋友，特别是那些因我向他们挑战而受到伤害的同学认罪。神每一天不断地教导我，让我经历他所赐的自由。我的改变让我周围的人感到非常惊奇，特别是我的亲人。首先是妈妈，她注意到我们教会和爸爸所在的教会在教导上完全不同。比如对待打麻将，我们认为那并不合宜，因为主说不可贪心，但是爸爸的教会却说无所谓，老人家锻炼身体。因为有了对比，妈妈也渐渐看出爸爸并不是真正相信，而且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基督里的爱也吸引了妈妈归向神。我常常跟妈妈在一起分享在主内的感受，鼓励她追求属灵的长进。我生命的深处的改变使妈妈充满了喜乐，她向神感恩祷告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这个女儿。妈妈的祷告使我非常感动，我知道这是主的大能，他使我经历了出死入生的改变，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成对人有益处的人。那些曾经被我伤害过的同学也从我的变化中看见神的真实，现在他们也跟我一起在教会聚会了。1988年以后，我想到一个更加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向那里的人传福音。我把这个心愿向主诉说，于是主就安排我到一家医院里工作，负责给那些病重的孩子们上课。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罹患的是癌症和白血病，小小的年纪就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从小身体就很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面对这些孩子，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和需要。我觉得主是非常幽默，因为我过去也常常为自己身体多病而沮丧，埋怨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现在主让我看见这一切，使我从内心的深处更加珍惜这些孩子们。我带的课很多，除了中文、英文和数学以外，还有社会的常识。我在讲课的内容中渐渐把他们带入信仰，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男孩，他患有骨癌，当时只有14岁，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在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孩子，然而疾病使他的心破碎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邀请教会的弟兄跟他谈心，帮助他。一开始他表现得非常冷淡，但是我们仍然不放弃对他的关心。大家对他的爱护温暖了他的心，使他愿意向主开放。当他的病进入晚期时，他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他的主，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人世了。 当时我正在国外留学，面对他寄来的照片，我难过的哭了起来，因为当时他非常瘦弱，几乎是皮包骨头，疾病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然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当我从国外回来时，看到他的母亲正在教会里聚会，他告诉我说，这是他儿子临死之前的心愿。后来他的父亲也接受主耶稣为主，他们同时受洗。我看见福音的奇妙和大能，虽然这个男孩已经离世，主却借着他把全家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从国外回来后，我仍然在医院里做同样的工作。医院所在的那个地区正是大陆新移民的集中地，那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贫穷和疾病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你能够看到一些破碎的家庭和弱智的儿童无人照顾，处境非常的悲惨。我知道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救助，我鼓励他们去寻找这位真神。我常常抽时间去帮助他们，为他们补习英语，和他们谈论圣经中的教导。我发现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非常认真去追求信仰。1994年，我和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结成夫妻，共同的信仰成为我们婚姻的基础。我们也把这个小家庭献给主，求他使用。我们关心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用我们的生命去实践主的教导，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回想起我在祷告山上的呼求，那是我属灵生命的转折点，也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寻求。神把我从虚假的信仰中引领出来，使我经历他的恩典和大能。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神的信实。当你真心去寻求他，当你认真去对待信仰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神都能够帮助你。我曾经把自己的经历和别人分享，我知道有很多跟我同样情况的人，曾经被一种虚假的得救感所欺哄。我告诉他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要看主在这一件事上怎样说。当你认真对待主的时候，主也必定认真对待你。我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日子，凡事都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自己的能力去面对人和事。我也常常用诗篇第37篇来鼓励自己。诗篇37篇第3到第5节是这样说的：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就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亲爱的主啊，我要赞美你的信实，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陈燕姐妹的见证的下篇，题目是祷告山上的呼求。我们看到陈燕虽然是受了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她是一直都活在罪的捆绑中，这种的处境令她非常的痛苦，她的经历逼使她向神发出呼求。感谢神，他是一位听祷告的主，神出于怜悯帮助他找出问题的所在。当陈燕看到自己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完全对主的委身，后来他就立定心志毫无保留地跟随神，最后他终于经历到神所赐的能力，使他能够脱离罪的捆绑。如果你的经历跟陈燕相似，你有没有想过诚心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呢？神答应我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愿大家能够寻见这位全能又慈爱的神。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摇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次方向，那就是主耶稣。
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
Thank you.